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1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过病业关察觉到细微的人念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7日。通过学法，我认识到身体不舒服的症状都是业力在起作用，而发生时所符合的世间的理是假象，不是真正原因，用常人医治的办法没法解决业力的问题。修炼前我身体不好，经常看医生吃药，那时还没修炼大法，就有种感觉吃药只是暂时把病压下来，身体并没有真正舒畅，并且这儿病好了换那儿不好了，病好像没个了时。所以很能理解常人医治的办法只是把病往后推移或者转化。修炼后身体有不舒服的症状，我总坚定着从大法了解的认识，不会想用常人医治的办法去缓解，同时用修炼人的提高心境方式对待。我坚定相信这样才能真正消去业力，真正达到好病。走进大法修炼的环境，我经过了初期的认识过程，慢慢了解到大法是来度人，不是为了给人治病的，心中也慢慢清楚我走上大法修炼的路不是为了有好身体，而是要返本归真，达到自己生命来源地方的标准，并且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所以有不舒服症状时，我着眼的就不是除去这个症状了。综合在大法中学到的法理，我发正念时想只接受师父的净化身体，不接受旧势力强加的干扰，清除干扰我做好三件事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。有不舒服症状时，除了发正念否定，更重要的是我得在心性上提高，唯有提高心性，摆在我不同层次上的难才能消除，旧势力的干扰就没有存在的借口。今年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，我察觉到过程中有细微的人心人念，以下是几个方面的修炼体会。第一部分，不用人念预想症状的变化，不变相为旧势力的考验而修。一月份时，我脖子正面近中间部位长了个像油渍的东西，慢慢的它变大到约长1公分，宽 0.8 公分，高 0.5 公分，又带着脓包。刚开始有点心惊，念头闪过，这会不会变大呀，像哪位同修脖子那样。随即恢复理智，在法上思考，察觉这样想是动了人念了，用人的病理在预想症状的变化。之后并没有想用常人办法找医生割掉，可是后来察觉这其中不纯粹是认为医生治不好，还有隐藏怕心，怕医治过程可能出现什么风险，这样其实还是有把它当病的人心。我悟到了，从思想上真正认为这是净化身体的反应，它该好就会好，我心态就稳定下来了。过了几天，它流出脓和血水了，我心想再来是不是就结痂好了。很快意识这又是用人念在想症状的变化，而且潜意识还把它当病，才会想病快好了。大法弟子修炼中没有病，只有净化身体的反应，净化身体时该如何就如何，眼前症状虽然稍微转好，也可能因净化身体推出业力而又变不好，自己可不要有什么好了的人念了。过程中发现去掉一些人念人心后，身体情况就有好转一些，不自觉形成了一种想法，把症状变化与自己正念连接成一种关系，觉得自己提高了 症状就能有好的变化。意识到这是变相为旧势力的考验而修，为症状的变化而修，而提高心性。这是变相承认即接受了旧势力的修炼安排。悟道，知道要提高心性，摆在这层次的难才能消除，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，但不去执着关注表面的变化。第二部分，不执着肉体表象变化，但不盲目接受旧势力的干扰。对净化身体症状的变好，尽管也能平静心对待，不会有把它当病而认为好了的想法了，可是察觉这其中隐约有高兴的心，而当症状没变好，又隐约有失落的心。这样人对肉体表面要好好的存在执着，因为这个在意才被肉体净化时出现的身体症状的好坏情况带动着心。随着脓和血水流出来，脖子这个像油渍的东西慢慢变小了，小到一个程度它维持不变了。我希望它再小一点，这样外观对正视法影响小些。可是我不是悟到正视法主要心性要好，不执着肉体表面吗？于是心想不管它，该如何就如何。过后意识到，不在意肉体表象，因此对身体出现的症状不管它也没作为。可是它如果来自旧势力的干扰，我也无所谓，不就盲目的变相接受了。我对旧势力的干扰是应该清醒正念抵制，并且发正念清除啊。悟到发正念的心态，若我思想着眼于清除旧势力对身体表面的干扰，这样有带着人心希望肉体表面好好的，并且针对身体症状希望它消除，这存在一个问题。假如这状况是自己业力被推出来的反应，是该我自己承受的，我不承受难道要师父来承受吗？所以我悟到发正念的思想基点应该是只接受师父净化身体的安排，不接受旧势力对我正视法和救人强加的干扰。第三部分，不要把症状当病养，不要出于人情想与亲人分享身体症状好转了。这几年来，我身体后背正对前胸中心的位置，不知何时长了个直径约 1.5 公分的肿块。先生有时注意到就催我去看医生，我总是安抚他，慢慢就会好。有天他发现肿块没了，惊讶地说，不见了。可是后来他又出现了，变大了。先生注意到时又再催我去看医生。我一样是安抚他，慢慢就会好。一样的，生活中我一直没在意他。前阵子这肿块开始发出难闻气味，每次出门我都要费时擦拭。肿块变大到约直径2公分，高1公分。它周边还有一片4-5公分见方的肿胀区。做背部伸展动作会感到痛。用手摸有个突出点，像长着脓包。刚开始睡觉时胃不压着脓包，我稍微侧了身。一两天后晚上我悟到，配合这个症状表象，怕压着它，怕它变严重，这样做不就是养病的概念了吗？既然不是病，就不存在压着它会变严重的问题，就不管它，身体正躺下去。在这瞬间背部感到痛，结果脓包破了还流出血水，我没管它，继续该怎么睡就怎么睡。经过这晚，肿块和脓包像变小了。第二天出门乘车也没把它当回事，坐椅子时身体背部就自然靠在椅背上，霎时背部感到痛，回家发现衣服沾着流出的脓液血水，肿块变小了些。 我没有像先前有好了的这种想法了，可是却有一个想和先生分享这种快变小的念头，随即意识到不要这么做，因为这是在净化身体，说不准肿块以后会有什么变化，要是因为净化身体而再次出现，到时候不就漏气了，这样会让先生有不好的想法，起不到正视法的作用，就把这个欢喜心以及想讨先生高兴的人情的心放下了。后来肿块越来越小，又流出脓液、血水和组织液，最后几乎不见了。我还是忍住，守住心性没告诉先生，心想不是靠身体症状的转好来证实大法，应该是我自己平常心性要好一些，这样才是证实法，因为大法不是来给人治病的。有天我在厨房做料理，先生像是想起什么，关心的摸摸我的背部，他摸不到原来的肿块，我没吱声，我想他应该感到吃惊吧。第四部分，不满足于基本认识，不放任人的一面思想对待，要不断提高心性和认识。最近手臂出现了一粒粒像疹子的东西，有几处痒到抓破皮，留下了小斑点。清楚知道这是在净化身体，在推出业力，可是刚开始擦滋润手臂的保养品时，却冒出了人的念头。用常人病理想，避开它，不要刺激它，以免更严重。过一两天我悟到，这保养品对业力是起不了作用的，就给它涂上去了。隔天疹子症状好转了，范围变小，之后擦保养品也不避开。过些天，像疹子东西的范围更扩大了，有些部位很痒，痒到抓破皮了。看着这个表象，心不太稳了。擦保养品时，我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它。过了几天，情况没变好。我想这个状态不正常，也影响个人正视法的形象了。于是我认真悟一悟，保养品和业力真的是没关系的。擦了症状变不好，疹子发得更严重，也与保养品无关。没有怕它变严重的心，就无悬念地涂上手臂了。经过几次反复，认识更为清晰，也更坚定了。后来症状变好，我心里没什么想法，只是平静看待。这几个月来，面对身体出现异常症状时，因为对病业已有了基本认识，是自己不会把它当病，不会想用常人医治的办法处理。然而因为修好的部分断开了，剩下的又是没修好的人的思想，所以有时还是会冒出人念、人心、人情来。切身体会到，如果放任人的一面的思想而没有正视它，认真去悟一悟，很容易停留于一种状态，满足于自己已做到没采取常人医治的办法处理它，致自己心性没突破，没往上升华却不自知，而身体的症状可能因自己心性没提高消除得慢。与此同时，又容易陷入一种误区，这个不去除的症状是在考验我的坚定，人只继续单纯固守着不把它当病，不用常人的医治办法对待的心态，使自己仍然停留于一定层次的认识却不自知。过程中有进一步清醒意识到，这其中有要给我提高心性、提高认识的地方，需要认真想想自己还有什么不足，情况可能就不同了。因为大法对不同层次的修炼者有不同的要求标准，直到圆满前，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和悟性。以上是个人所在层次的体会，不足之处还请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再谈手机是魔窟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8日。刚听完明慧交流文章《手机是魔窟》，很有共鸣，也很受震撼。我也谈谈我个人的感受和看法。前段时间，本人在外讲真相时，被非法抓捕拘留多日后，我总结了很多自己相当长时间以来的心性问题和教训，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手机问题。为何说主要是手机带来的问题呢？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有智能手机的人来说，虽然我们有各种人心在阻挡精进修炼，起负面作用，但很大程度上，这些人心的加强都是手机带来的。比如说，长期以来，我对修炼的不严肃，对待很多考验心不正和存在的色欲心，我体会，是阶段性出现，一个时期这方面相对平稳，一个时期就在一些所谓的内在外在信息干扰下，从一些小的欲望中蠢蠢欲动发展起来。如果不是现在的电子时代，加强正念有可能就会过去了。但是外来干扰包括色心，一上来就想在网络上找一些刺激的影视作品看，这时往往能意识到是思想业力等在起作用，但思想上却不想排斥，而是经常顺着思想业做事，不想排斥，在它带动下，脑袋就像麻木了一样，跟着感觉驰骋，手指也是机械性的随意点击屏幕，就这样被邪恶操控，过后后悔，知道这是修炼人的大忌，并都能归正自己的行为，但是一段时间以后，总是又反复，就在这个问题上，总是在下决心和重蹈覆辙的过程中出现反复，所以我在这个问题总不是一个真正修炼人的表现。我发现手机看得多，就使得自己的修炼时间不够用。虽然每天基本的学法还能保证，但是练功等其他时间就被占据，导致功练不全，惰性也大，而且这个根本执着不去，会使个人修炼状态受到很大影响。表现上首先是伤到眼睛，眼睛近视程度很严重，度数越长越高，不但视力、记忆力、脑力都受到很大影响，近些年来总感觉忘事特别明显，反应也迟钝等等。在经历这次磨难中，我就在思考以后的路该怎么走。这次写体会，决心彻底戒掉手机。同修的意见很中肯，在家就应该人机各放一室，最大限度减少他对我们的干扰，同时卸载抖音等软件。手机抖音包括看到的短剧等，一刷上后根本停不下来，名利色气等不好的思想观念和业力不断地装到脑子里，时间一久就使人的修炼状态越来越差，而且是不知不觉的变化，可能有一天就会产生负面的质变，恐怕修炼人根本的信念都会动摇，以至于前功尽弃，多么可怕。所以当心不正，心性关过不去的时候，很可能会给自己在生活上、工作中或是身体上都带来麻烦。正法已经到了最后，该戒掉了。我发现周围很多修炼状态好的同修，他们是不看手机的，另一部分比例比较多的同修有刷微信视频的习惯，相比之下修炼状态就会差很多。我很赞同一个同修的总结，常人自媒体里对我们修炼人有用的东西微乎其微，而时事新闻、小道消息虽然看了振奋，但是真假难辨，还容易引起我们对时间的执着。明慧编辑部早就提出卸载微信，如果说年轻人因工作没法卸载，我倒理解，但不能成为休闲娱乐工具吧。手机网瘾自己有过深刻体会，它就是毒品的一种，我们真想解决，就得真正下决心在法中归正，而且要绝对发自内心的主动要放弃它才行。 思想业力控制人想用它的时候，理由也特别多，要查资料，朋友需要联系，要购买东西等。它想起到的作用是让我们多年的修炼毁于一旦，让我们完不成自己的历史使命。这种教训这些年太多了，很多同修是因为这些原因提前被迫害走的，各种形式都有。同修们，让我们真正重视起来，远离手机魔窟，远离思想真正的污染源，把最后有限的时间利用好，在学好法、练好功的基础上做好三件事，都注意好脚下的这条阴沟，别在里面翻船，珍惜最后的修炼机缘吧。近期个人体悟不足之处，同修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蝇头小利也不要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7日。我于1998年有幸得大法，修炼至今已经27年。我也从一名年轻人到了人生快退休的年龄。初得法时，我刚刚开始工作，大法的真善忍法理深深打动了我。年轻的我不是为了去病，不为健身，只为成为一名符合真善忍法理的美好生命。我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在国企里面上班，我常找机会给同事讲真相弘法，这就要求我自己以身作则了，才能展现大法修炼人的美好。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法理其实已经很具体了。在心性的提高方面，突出的例子特别多。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，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，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。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，职工都拿，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，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。别人一看他这样做，谁也不拿了。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，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学了这段讲法，我也很震撼的，因为我所在单位的效益好，福利也蛮好，很多同事经常把单位的大小东西捎带回家自己用，大家还觉得很正常。大到计算机掌机在还可以使用的情况下，有同事就列为报废品，公费更换新机后把新机里面新的计算机配件带回家自己用，在单位仍然使用旧的。同事还夸他聪明会想办法，小到新的扫帚，真的是新的抹布都有人往家拿的。我是修炼人了，师父让我们以法为师，法理怎么说就应该怎么做，我不可以像常人一样的，修炼人要按法要求做。有一天，一位关系好的老师父专门给我带来一套计算机的音箱设备，让我带回去用。我一问，是他工作计算机申请换的新设备，但他用不上，就直接给我了。正好我家计算机缺一个音箱。但我想到法中师父说过，有大法弟子连毛巾头都不拿，以前拿的还送回去，我怎么能占公家这个便宜呢？那位老师父见我不要，也急，说反正他也用不上，愣不收回。没办法的情况下，那个音箱一直放在单位的桌子上，一直到我离开单位也没带回家。面对很多诱惑，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也有动心的时候。 得到一点点额外的好处时，回家以后整个人都觉得不对劲儿，没有那种得到利益的喜悦，却有没有按法要求做好的难受。很多时候我真的是在想，对照法来看，一分钱的便宜都不能占。到后来我查找自己的利益之心，早上在外面吃早点的时候，买一碗面打包回去吃，拿一双一次性筷子，但有时候中午在单位自己带饭吃，也常差一双筷子，从早餐店顺便带一双留着中午用，挺好的。一次性筷子就摆在每张餐台中间，随意取用，多拿两双没有任何人会说。我突然想到那一分钱都透着修炼人境界的法理，默默地放下了多拿的筷子，只取了一双。这些小事情都没有任何人知道，只是修炼人自己在修自己的过程，按照师父讲的法理去做的过程。有一次我在街上向行人讲真相，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时，被构陷，有了一年多的牢狱之灾。出狱后我也被单位要求辞职了，没了工作，只好在家学各种新的技能，希望能重新找到工作。很不容易经人介绍我来到一家公司，老板看我人蛮老实，也知道修炼法轮功的人可靠，不谈便宜。经过一段时间考察，老板让我做了公司的出纳，还给了我很高的薪水，我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金钱，以及在报销的过程中尺度的把握，都是可以自己来掌握的。我始终守住职业道德以及修炼人的心性。慢慢的，老板还要求我做更多的财务避税操作，我发现都是修炼人不能做的，但是不按老板的要求来，可能会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饭碗了。在明慧网上，我也常找同修交流文章看，看到有类似的情况的同修，他们都做得非常好，走得非常正。我想了很多，问自己，如果坚持修炼人原则，做不了老板要求的额外工作，失去饭碗怕不怕？我回答自己，不怕，就按修炼人的要求来。后来放下了怕失去工作的心，跟老板提出有些擦边的事情我不可以做时，老板却没有强硬要求我继续做。这一刻我明白，一切都是考验，就看自己心性的把握。在常人工作中，我也需要继续守住心性，拒绝诱惑。很多之前没做好的，希望今后能够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弥补不足。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间，展现大法交给修炼人的美好。我愿做一名真正的大法修炼者，好好学法，做好三件事，让更多世人明白真相，得到大法的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